He was afraid that they'd actually like come into this house and kill him.
Wow, wow, I didn't expect that.
19岁留学生与39岁舅妈的一段不伦恋情，哈佛博士后舅舅被外甥戴绿帽后的疯狂举止，海归精英背负一生的家庭感情债，隐秘的欲望，伦理责任的纠缠不断，这一切在密集的枪声之下公之于众，令世人瞠目结舌。今天啊，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起哈佛博士舅舅枪杀留学外甥的案件。2022年4月7日下午，美国波士顿附近的 Medford 一家法院外的停车场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凶手当时驾驶一辆 SUV 狠狠地撞向了一辆停着的丰田 RAV4， 撞击力度之大，主动出击的那 SUV 的车头啊都给撞瘪了下去。丰田的状况更惨，如同一个扭曲的易拉罐，根本动弹不得。即使这样， SUV 车主仍然不解气，他走下车子，掏出兜里的手枪，对着丰田司机砰砰砰一通连发，打光了弹夹之后还死死地抠住扳机不放。听到枪响，法院内的法警第一时间冲了出来，将涉案 SUV 合围，喊话让凶手放下武器投降。但那个40多岁的亚裔男子却充耳不闻，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他两眼血红，牙关咬紧，如同杀神附体。眼看着警方就要以持械拒捕为理由对嫌疑人实施当场击毙，血溅五步了，说时迟那时快啊，旁边的另一名男子果断上前将其摁倒在地，随后警察一拥而上将凶手给铐走。这位见义勇为帮助警察力擒凶手的人其实啊是凶手的辩护律师。据他所说，当时两个人一起走出的法院大门，他的这位当事人呢，薛成海，对法官的判决相当不满，一直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当薛成海走到停车场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脚步，眼睛死死地盯住另一位华裔青年的背影，而那人啊，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在上车前回过头，向薛成海的方向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薛成海如同暴怒的狮子瞬间炸了毛，他甩开身边的律师，飞快地上了自己的 SUV， 没有任何犹豫，一脚油门踩到底，向那个青年的车子撞了上去，之后啊，又上前补枪，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
He apparently pinned him against the car and then shot him 5 times fatally.
之后与警察的对峙之中，律师之所以敢豁出性命上前将他扑倒，是因为在之前接触的过程中啊，律师相信薛成海不是一个胡作非为的暴徒，他的确可能是被逼急了才诉诸暴力。律师相信他想杀的有且只有一人，就是那个跟他对簿公堂，离开时还轻蔑地瞟了他一眼的被害人王聪。
It's emotional, it's powerful stuff, and it just really affected him, apparently more than I could see. Just like the type of guy that you always want to, you know, you want working next to you,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so as a result, you're sitting there going, wow, wow, I didn't expect that.
令人惊讶的是啊，这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居然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而且他俩呢还都是文化人。舅舅出自清华哈佛，是个博士后，外甥呢也在美国读大学，前途一片光明。俗话说啊，姑舅亲，辈儿辈儿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那到底是什么让这舅舅和外甥二人反目成仇，拔枪相向呢？原来啊，他们中间还夹着那个徐娘半老的舅妈。今天的故事简单概括来就是，外甥留学美国住在舅舅家，而舅舅呢长期在中国投身自己的事业，血气方刚的外甥和舅妈产生了不伦之恋，发生了悲剧。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舅舅的薛成海又情何以堪呢？要了解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咱们还是得从薛成海的出身说起。本案男主薛成海1978年出生于天津市郊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除了他以外，家里头还有一个大他几岁的姐姐。父母呢，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却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一直坚持送姐弟俩读书，他们的成绩也一直很好。有关这对姐弟的第一次人生抉择，是在姐姐初中毕业的时候，她考上了天津的一所重点中学，本来是一件好事，却成了家里的难题。这个高中得住校，再加上学费，让家里顿时捉襟见肘。因为这个时候，弟弟薛成海也上了初中，相较姐姐，他的成绩更为出色。 薛成海的姐姐知道，父母虽然嘴上说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但其实呢，心中孰轻孰重早已有了定论。于是他就把全家唯一求学改命的机会让给了弟弟。事实证明，父母把宝压在薛成海身上，的确是得到了全家更有面子的回报。他高中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的本硕连读，又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拿下了生物信息学的博士，最后成为了清华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成为了读书读到金字塔尖尖上的那极少数人。姐姐的学历却定格在了初中毕业，不到16岁就南下打工，把挣来的钱源源不断地寄给父母，用来补贴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呢，他回到天津，认识了一位学历、工作都差不多的普通工人，结婚生子。可以说啊，当年父母这二选一的决定，造成了姐弟二人之后人生的天差地别。中国啊，其实有很多普通家庭里，有不少像薛成海的姐姐这样，主动或被动牺牲自己，成全弟弟的女性。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让着弟弟，父母把有限的资源压注到男孩身上，以期待一人得道，全家荣耀。不管是衣食住行，还是之后的择偶结婚，都要把新生代男性的利益最大化放到第一位。在很多情况下，在长辈父母的洗脑之下，姐姐就心甘情愿地成了弟弟人生的补血包。不仅是结婚时要彩礼给弟弟买房买车，甚至还会在结婚后拉着老公一起补贴弟弟一家。于是呢，网上就对他们有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号，福地魔。不过这事儿在薛成海这儿还是有些区别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心安理得扑在姐姐和父母身上吸血的人。他呀，一直对父母和姐姐的付出心存感激，甚至还带着点愧疚地报答他们。买房、装修、买家电，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小外甥王聪呢，更是宠得有求必应。2006年，薛成海跟在大学中相识相恋的女友张磊结婚了。他小薛成海一岁，是个大城市小康家庭的独生女。两人成婚前，薛家父母还专门找大师算过，说两人的八字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般配得不得了。结婚两年后啊，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而薛成海这时所主持的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每天从早到晚都得扎在实验室里。于是啊，妻子张磊就决定辞去工作，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薛成海的课题成功完成，论文也顺利发表在了多本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这样一个冉冉升起的学术界新星，引起了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注意，向薛成海抛出了橄榄枝。这个冷泉港实验室啊，是一间位于纽约长岛的非盈利性私人科学研究与教育中心，前后诞生了八位诺奖得主呢。薛成海能进入这样的机构做学问，就是上了人生的另一个台阶啊。于是他没怎么犹豫，就接了这个 offer。工签批下来之后呢，他把父母托付给姐姐，承诺说，只要姐姐安心给二老养老，以后啊，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别的方面，他都会全力给予补偿。姐姐啊，则要他一切放心，家里一切有我，不可谓不是姐弟齐心，其利断金，是中式家庭和谐的典范啊。2008年，薛成海和妻子安心的赴美之后呢，便一直在冷泉港实验室进行生物信息学的相关研究。一位曾经的同事回忆说，薛成海性格沉稳，思维严谨，做事细心可靠，再加上头脑非常聪明，很快就成为了小组中的核心人物，不少停滞课题在他到来后都有突破，上司和同事都对他评价极高。一年后啊，哈佛大学也向他发出了研究和任教的邀请。有了这个哈佛博士后的加持啊，他头上本来就耀眼的光芒更加的熠熠生辉了。而在这期间呢，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一家人在波士顿买了房子，过得十分幸福美满。2023年，搜狐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引用了两人朋友的描述，说薛成海的老婆张磊啊，相貌和身材都很好，保养得当，虽然年近40，但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她会误认为她是个20来岁的年轻姑娘。而后来呢，根据他几次出庭的时候被拍到的照片来看，这个描述和实际情况还是有差距的。张磊呢，随丈夫赴美之后，一直是以全职太太的身份料理家务，照看孩子们，偶尔呢也会参加一些华人社区的活动，提起自己的博士后老公，永远是一脸的自豪。2015年，在大学同窗的邀请下，薛成海回国创业，在天津成立了一家名为万康源的基因科技公司。 根据国内创投平台36氪上提供的信息，万康源的主营业务呢，是通过生物信息分析技术对癌症病人进行早期诊断，提供精准的治疗方案。这个赛道，跟健康息息相关，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市场潜力巨大，再加上薛成海、清华和哈佛双料博士后的背景，更是让公司刚一成立就被各方看好，成为了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宠儿。薛成海还因此加入了天津市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老婆张磊呢，并没有和薛成海一起海归啊，因为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他选择留在波士顿。而薛成海呢，从此开始了中国美国两头跑的生活。由于公司啊正处在高速发展期，不管是技术上还是管理上的都是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所以这夫妻俩啊几个月甚至半年都见不上一次面。2016年的时候，薛成海的姐姐找到他，说想让他做个担保，把家中独子王聪送去美国读大学。自从薛成海出国之后，跟外甥王聪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原来记忆当中的那个小屁孩已经长成了一个18岁高高壮壮的大小伙子，已经读到高三了，马上要考大学。姐姐说，王聪的成绩一般，高考压力又大，担心在国内考不到一个像样的大学，还是觉得去国外镀个金什么的比较好。像薛成海这样拿个哈佛的文凭好找工作，一家人面子上也有光啊。姐姐的想法固然是简单，觉得国内不行，一出去就好。那薛成海呢，自然也不好驳姐姐的面子，毕竟这些年来人家照顾父母劳苦功高，再往前推推，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也少不了姐姐的全力支持啊。现在外甥想要出国读书，他于情于理都得答应。于是啊，他给王聪联系了一所波士顿的语言学校，让他先过去读一年英文，然后再考大学。至于住宿问题啊，他则把外甥安排到了自己家里，一是考虑能节省房租嘛，另外呢也有舅妈在照顾着，再者老婆一个人在美国带小孩太辛苦了，有个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屋里屋外头啊，能搭把手干点重活。只是啊，他可能做梦都没想到，王聪能干的活啊，可远不止铲雪除草那么简单。薛成海自己的说法，一开始老婆张磊对王聪的到来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老公长期不在家，把老公的外甥安排住进来总有点不妥当。但是呢，架不住薛成海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坚持，说都在波士顿，王聪如果不住在家里，反而去住学校安排的宿舍，那这事传回国内，老薛家会被说成是不近人情，要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最后啊，张磊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不情不愿地让王聪住了进来。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这外甥人高马大，能说会道，还会干活献殷勤，把舅妈哄的是服服帖帖，之前的嫌隙一扫而空。王聪来到美国半年后，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因为基础实在太差，根本就达不到大学的入学要求。而张磊当年在国内，人家也是正规大学读出来的，在美国多年，听力口语水平都相当不错，于是就给王聪当起了家教，帮他突击提高英文。别说啊，舅妈的这功夫还真没白下，王聪的英文成绩突飞猛进，第二次考试呢，就顺利得到了美国东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东北大学校友中有 Twitter 的创始人 Biz Stone、 谷歌高级副总裁 Nikesh Arora 这样重量级的人物，而王聪进的呢，还是比较热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虽然说跟超级学霸舅舅呢，还是有点差距的，但也能算得上是前途无量啊。看见儿子如此出息，薛成海的姐姐对弟弟和弟媳充满了感激，薛成海也对张磊这个贤内助各种夸赞，整个老薛家充满了和谐美满的气息，直到这一切被一起狗血的不伦恋情彻底打破。事情到底是怎么败露的，网上的信息很少，毕竟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知道那些具体的细节。有人说是王聪早就想暗度陈仓，通过和舅妈结婚的方式获得美国绿卡。舅妈呢，虽然愿意和外甥有不伦之恋，但让他抛弃家庭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啊，这段孽缘持续了一年多之后呢，舅妈终于受不了了，主动跟王聪表示，咱们之间犯了大错啊，必须立即终止这段关系。而根据网易的一篇文章啊，这剧情啊就狗血多了，大家姑且听之啊。说2020年呢，薛成海提前完成了手里一个大项目，兴奋之余就改签机票，提前一天回家了，想给老婆孩子一个惊喜，结果不想这惊喜啊却变成了惊吓。 当他结束了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地坐计程车回家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害怕打扰到家人嘛，轻手轻脚上了楼，结果发现妻子正在床上哄孩子睡觉呢，不过哄的不是自个儿的孩子，而是自己的大外甥。老婆出轨外甥，这大概率啊只会出现在爱情动作片里的这剧情呢，此时却如同一块大石头结结实实地砸到了薛成海的脑袋上。在他的一番逼问下，张磊终于承认和王聪已经偷情了一年有余。王聪白天一口一个舅妈的叫着，晚上就成了一起滚床单的小亲亲。只有远在中国的薛成海还被蒙在鼓里，觉得老婆贤惠大度，把寄宿家中的外甥看成一家人。结果他俩呀，却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了，舅舅反而好似成了局外人。面对这种情况啊，张磊和王聪都是声称对方勾引了自己，但事实上呢，他俩只能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对于张磊来说，丈夫常年不在身边，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啊，和年轻自己20岁的男孩出轨，能满足他心理上的一种虚荣感。毕竟别人夸赞他漂亮显年轻，那都是虚的。跟王聪在一起，才能实打实的体验什么叫做只要保养好，男友在高考。文章里还提到说，王聪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呢，是一个花花公子，频繁更换女友以此为荣。到了异国他乡，身边没有女友相伴，却有个风韵犹存的舅妈，荷尔蒙爆棚的年轻人每天跟舅妈同吃同住，终究还是没能按耐住心中的蠢蠢欲动啊。饥肠辘辘的老牛遇上了鲜嫩可口的嫩草，也就不管是不是长在窝边了。面对老婆和外甥的双重背刺，薛成海感觉受到的奇耻大辱，他当即就转身离开，住到了酒店去，并且联系律师咨询离婚。老公提出离婚，张磊的第一反应是羞愧，然后是后悔。毕竟这些年啊，靠薛成海努力挣钱，才能让他们母子三人在美国过上富足的生活，哪能因为王聪这口小零食而放弃赖以生存的正餐呢？可薛成海却是铁了心，毕竟老婆和外甥一起躺在床上的那一幕太过震撼，他就是再能忍也翻不过心里的这个坎儿。不过出于对孩子心理健康和成长的考虑，他还是同意暂时把离婚这个事儿对外保密，在美国的房子车子依然留给张磊使用。只是他每次从中国回来看望孩子们的时候，张磊需要暂时搬出去。也就是说薛成海在老婆出轨的前提下，为了孩子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依然选择了净身出户，实在能算得上是忍者神龟了。不过他也开出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王聪必须得从家里头搬走，这样忘恩负义没有伦理的人绝对不能让孩子们跟他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自知有愧的张磊同意了这个条件，并且于一年后和薛成海协议离婚。由于薛成海依然是在中美两地飞来飞去，再加上两人口风都很紧，所以两人离婚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变化。但是这显然瞒不过当事人之一的王聪，而且呢，他还从舅舅舅妈的离婚里看到了自己的机会。2020年底，薛成海回美国陪孩子们过圣诞节。这次张磊并没有急着离开大宅，而是把薛成海拉到了一边，恳请他能够看在孩子的面子上跟他复婚。薛成海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可是张磊随后的一句话却直接让他愣在原地。王聪说他要跟我结婚，难道说这回外甥真的要娶舅妈了？原来在两人离婚后张磊的确根据承诺把王聪从家中赶了出去，还中断了两人的不伦恋。可是王聪呢，却没有因此放弃，对张磊是纠缠不放，三天两头的上门不说，还掐准时间跑到两个孩子的学校去堵过来接送的舅妈，简直是烦不胜烦。而他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想要继续跟张磊深入探讨生理学之外，还想让舅妈把他的美国身份给解决了。因为这个时期留学生毕业后想要留在美国已经越来越难了。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一项统计，尽管中国留学生数量庞大，但最终仅有 10% 的学生成功留美工作，其中通过 H1B 最终拿到合法身份的可能数量更少。但是如果能够通过结婚办这个夫妻团聚移民，那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仅能够一步到位拿下美国绿卡，还不用交昂贵的国际留学生学费，简直是一举多得。可是呢， 要去追求一个美国女孩结婚，或者说花大价钱找人假结婚，前者机会小，后者风险大，搞不好就会人财两空。于是啊，他居然把主意打到了舅妈张磊身上。虽说两人之前的那段不伦关系令人尴尬，而且还有20岁的年龄差，可是夫妻移民这事儿啊，靠的就是真爱二字。只要他们一口咬定是看对了眼的真爱，移民局也没啥话说。面对王聪的请求，张磊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啊。先不说这事传出去是多么的丢人现眼，自己和孩子们都没法见人了。关键是根据他先前跟薛成海签下的离婚协议，一旦再婚，这配偶抚养费马上也会被停掉。如果是嫁给王聪，那不是火上浇油吗？王聪自己没有收入啊，还要靠父母养活呢。那张磊跟他结婚，除了要自带饭票，还得倒贴一张绿卡。这事儿对于张磊来说，百赔不赚啊。可是啊，不管他怎么百般拒绝，王聪呢依然是纠缠不休，不依不饶。他甚至威胁张磊，如果他不同意跟他结婚，他就会把两人之前偷情的事爆料到网上。反正比起美国身份来，他的脸面不值一提。面对王聪的步步紧逼啊，张磊决定求助前夫薛成海，要他看在孩子的面上跟自己复婚。只有他重新成了有夫之妇，才能够断了王聪的心思嘛。听了张磊的这一番哭诉啊，薛成海也感到左右为难。首先啊，复婚肯定不可能，不管是之前张磊造成的创伤，还是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他都不可能跟他和好。但王聪的做法也的确对张磊和孩子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长此以往啊，保不准王聪还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儿。于是啊，他决定先去跟王聪谈一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让对方打消娶舅妈这个荒唐的念头。事实证明啊，这个舅舅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王聪对舅舅表示，不娶张磊也行，那你给我介绍个美国女人结婚吧，真结婚假结婚无所谓，能拿绿卡就行。对了，我可是出不起一分钱的，你得帮我把所有事搞定。这一番言论啊，把薛成海气得两眼翻白。你睡了我老婆，破坏了我的家庭，居然还好意思现在要我帮你来办绿卡。他果断拒绝，对王聪说，你自己的事啊，你自己负责，能办绿卡就办，不能办毕业之后就老老实实的回国。王聪一听这话，居然表现得比薛成海还要生气，当场就破口大骂，还砸了手里的杯子。如果不是隔壁屋的室友听见动静赶紧出来阻拦啊，估计二人能打起来。可是呢，这事儿远没有就此结束啊。在之后的日子里，王聪对薛成海和张磊的电话进行了反复轰炸，骂张磊是贱人，是破鞋，骂薛成海是乌龟，是武大郎。最后啊，干脆放下狠话，我的学生签证就要到期了，如果你还不帮我解决身份问题，我就只有去学校找你们的孩子说道说道了。被戳中了软肋的薛成海再次找到王聪谈判，结果毫无悬念的谈崩了。这回啊，俩人干脆动了手。可薛成海哪是20岁小伙子的对手啊，被对方一通揍，连眼镜都给打坏了。担心王聪真的会对两个孩子不利，薛成海一次又一次的推迟了回国的日期，后来干脆啊，和张磊一起住回了原来的房子，夫妻二人啊，还真有那么点要破镜重圆的意思。这下啊，轮到王聪破防了。他多次守在薛成海家门口，伺机骚扰他们一家，到后来根本就不是为了跟张磊结婚，而是为了闹而闹。张磊呢，和薛成海一度认为王聪精神方面出了问题。根据后来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材料，王聪给张磊发过一条微信，里面是这么说的，我不把你们家弄死，我就去自杀，我的未来早就被你毁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尊严的行尸走肉。也正是因为这条有威胁性质的消息作为证据，法庭最终在2020年批准了针对王聪的禁止令，他不得以任何形式联系薛成海以及张磊，也不得靠近他们的住宅500米内，违反禁令就会坐牢。王聪啊，这下终于消停下来了，但是对于薛成海来说，噩梦却远远没有结束。两个多月后，正准备回国过年的薛成海突然收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说他怎么当舅舅的，不帮外甥移民留下来倒罢了，居然还闹上法庭了，居心何在啊。这一通输出让薛成海感觉莫名其妙，他闹得我全家不安生，婚姻破裂，我才是受害者，咋你却怪上我了呢？他琢磨着姐姐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啊，他对薛成海态度的转变大概率是王聪在中间颠倒黑白。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在之前法庭禁止令下来之后，王聪便打岳阳电话告诉母亲，自己的签证要到期了，舅舅非但不帮他， 还一心想让他回国，为的就是让他远离舅妈。他还说自己通过努力已经进入了一个科研团队，如果因为签证的问题回国，那一切努力就前功尽弃了。王聪在电话里讲的声泪俱下，甚至把和舅妈偷情这样的丑事包装成了无知少年被不甘寂寞的舅妈引诱受骗失身，末了啊，被嫉妒心强的舅舅赶出家门流落街头。得知儿子受了委屈，母亲感到十分难过，她并不清楚事情的具体经过，但出于对儿子的关心，难免质疑起自己的弟弟，情急之下就联系了家里的亲戚们讨论此事。据说当时薛成海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在天津和姐姐同住。面对亲戚们的指责，老太太还算理智，表示薛成海性格温和，不太可能像王聪所描述的那样无情，建议大家等薛成海回国之后当面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然而啊，也许是多年的压抑爆发，也许是关心则乱，姐姐试图通过停止为母亲养老作为条件向薛成海施压，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王聪的身份问题。由于担心面对家庭的压力，薛成海再次推迟了回国的计划，长时间的缺席也让他国内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合伙人对他表现出不满，公司效益明显下滑，而薛成海本人则陷入了压力和困扰之中，精神状态受到影响。随着禁止令即将到期，薛成海越发感到焦虑，他向律师咨询延长禁止令的可能性，但律师表示由于王聪在此期间一直遵守规定，没有和他们接触，法庭可能不会批准延期。然而啊，薛成海认为情况并不如表面那样简单，担忧取消禁止令之后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
He strangled me, physically attacked me, went to elementary school to find my child without permission, attempted to enter my house on several occasions, and would show up and announced late at night, and just hiding, linger outside the windows.
I think it's a good time for both of the parties to move on. I think for me, I have been like working very hard on myself. I have totally moved out of this matter. And I even moved away from where I previously lived. I live with my church friends.
如律师所料，在2022年4月7日的听证会上，法庭驳回了薛成海要求延长王聪禁止令的申请。听到这个消息，薛成海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在他看来，一切都完了。他不知道孩子和张磊会遭到什么样的骚扰，更不知道自己回国之后该如何跟姐姐、姐夫以及老母亲相处。就在他感觉如此绝望的时候，他看见王聪对他带有轻蔑地看了一眼，于是就有了一开始的法院停车场血案。不过后来记者采访了王聪的室友，室友表示王聪其实并不像薛成海想象中那么丧心病狂，事实上他好学上进，勤勤恳恳，只是有时候啊，性格上有些偏执。而且呢，在薛成海担心王聪对他家不利的同时，王聪对薛成海也非常焦虑，不止一次对室友说他担心舅舅会闯进来把他杀掉。
At one point, he was afraid that they'd actually like come into this house and kill him. And then I was a little afraid too, but I felt like it was just him being a bit paranoid.
只能说啊，这舅舅和外甥其实都陷入了对对方的猜忌链中，无法自拔。王聪看他那一眼呢，可能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含义，只是被薛成海在脑子里过度解读了。被捕后啊，薛成海痛哭失声，反复自语，是他逼我的，我忍无可忍。有关此案的最后消息是薛成海被控谋杀，法官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因此啊，他必须在监狱中等待开庭。根据法庭排期，此案预计正式审判会在2025或者26年进行。在最后一次出庭时，薛成海穿着白色背心，外面很随意地披了一件皱巴巴的格子衬衣，眼神呆滞，面歪嘴斜，跟之前风度翩翩的学者风范判若两人。在听到不能被保释，需要被送回监狱后，他忍不住当庭落泪。外甥睡了舅妈，被舅舅怒杀，这样劲爆的情节很快就引爆了马赛诸塞州的华人圈，有骂外甥一家毫无道德底线，恩将仇报的，也有说张磊道德沦丧，不配为人妻为人母的，但更多的人啊，却是对薛成海感到无限惋惜。有一个曾经和他共事过的网友留言说，从他这次的表现来看，应该是被逼急了，种种迹象表明他那外甥就是个畜生， 不知道感恩就罢了，还睡自己舅妈，破坏舅舅家庭，搞到他们离婚还不罢休，继续不知廉耻的不停骚扰，各种提无理要求，这又是一个把老实人逼到极限的典型案例。不管怎么说，暴力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底线。但光是咱们节目里提到的，就有很多老实人被逼急了，冲动之下铸成大错的例子了。王聪是否罪有应得，薛成海应该怎么判，这些自由法律来判断。然而薛成海的那句他逼我的，我忍无可忍里头的这个逼，这个真正把他逼到困境上的东西，也许啊，不仅仅是王聪，还有他肩上那些无形的债。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亲情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亏欠的逻辑。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类似的话，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可千万要怎么怎么样啊。那这种话呀，将付出变成了一种情感上的道德绑架，用亲情裹挟个体的选择。姐姐当年的付出与牺牲成了一笔必须偿还的恩情债，老婆张磊辞去工作支持家庭变成了一笔需要补偿的付出债。但是我们真的问过吗？姐姐当年真的甘愿放弃自己的前途，没有遗憾吗？张磊是否真心愿意成为全职太太，而不是因为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期待做出的妥协呢？他们的付出是家庭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而薛成海作为受益者自然需要偿还。若他忘恩负义，这事倒还简单了，人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指责他过河拆桥、狼心狗肺。但当他试图做一个有道德感、知恩图报的好人时，这套逻辑啊，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他必须还债，他必须牺牲自我来偿还这些道德与情感的负担。具体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薛成海和张磊离婚后，其实完全可以不再与前妻的相关问题有任何直接关系。王聪对张磊的纠缠和威胁理论上并不需要薛成海承担责任，而姐姐提出要求让他解决外甥身份问题，薛成海也完全可以选择置身事外。然而啊，他却在一次次的情感和道德压力下被卷入这些复杂的矛盾之中，最终从一名受害者走向极端，成了杀人凶手。薛成海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性格的弱点，也折射出我们家庭文化中潜在的压力。用亲情的名义绑架一个人，不仅会压垮他，也可能会让所有人深陷泥沼。也许啊，我们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真正健康的家庭关系不是用亏欠去维系的，而是用尊重去支持彼此的选择。感谢收看 MR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